颂赞，在跟诗班的歌声一起敬拜的时候，就好像来到上帝的宝座前，跟天使天君一起来颂赞。今天我们来分享诗篇103篇，我们先来读经文，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读双数节。诗篇103篇，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全心全人来到你的面前，在思想你话语当中来敬拜你，称颂你。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给我们属天的眼光，洞察这个世界，真正认识你，跟随你，荣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哈佛大学医学院，有一位临床精神病学专家威丁格教授，他呢主持了一个很特别的项目，研究项目哈，叫幸福感研究。这个研究项目呢，是从1938年开始，跟踪了波士顿地区的两组不同阶层的724个青少年。一组呢是当时哈佛大学2年级的学生，另外一组呢是贫民区里困难家庭的青少年。这些人呢，后来有的成为流水线的工人，成为建筑工人，也有些成为医生、律师，还出了一位美国总统。当然也有人呢，成为酒鬼啊，精神病患者，也有这样的。这个项目组呢，每2年一次，通过问卷、面试、这个身体检查的这些方式，来了解这些人的工作、健康和家庭生活状况。那么原来的这700多个被试哈，到2013年，经过75年的时间，还有60个人仍然在参与这个项目，而且多数都是超过90岁了。那么现在这个项目组呢，在追随 这些人的超过2000名的子孙。在这75年当中，700多个人的几十万页的访谈记录当中，这个维丁格教授哈、总结出来说，幸福人生建立在美好关系上。决定一个人是否感觉幸福的，不是财富，不是他的成就，不是他的社会地位，甚至不是他的健康，而是他的人际关系质量。人的生命当中呢，有四种基本的重要关系。首先是与自己的关系，与上帝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就是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与宇宙万物的关系。这个诗篇103篇，其实在本质上就提供了一个如何在赞美上帝当中，让这四种关系回归到上帝本来设立的那个秩序，从而带来对上帝的尊崇，对人性的恢复和医治。这首大卫的诗篇呢，是一首典型的赞美诗结构，从开始个体的称颂，到最后结束群体的称颂，又回到个体的称颂，从开始到结束是一个完美的称颂赞美的循环。它不仅表达了大卫丰富的情感，对神深深的感谢，对人性深刻的认识，而且呢会带出必然的行动。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做的不够好，是不是觉得我们做的不好，至少是不够好哈。但是其实行动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的心，我们对上帝、对世界、对自己的认识决定我们的行动。所以箴言4章23节这样讲，我们一起来读，请。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真的认识上帝，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就不会把虚幻的当成真实的，把短暂的当成永恒的，我们就才能在人生当中建立这个美好的关系，成就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意义，也享受上帝所赐的幸福和喜乐。在这首诗篇当中呢，大卫告诉他自己，也告诉我们，当我们称谢耶和华，称颂耶和华的时候，我们要挑战自己的内心，思想公义的真神，直面世人的本相，呼吁普世的称颂。其实这个就是恢复与自己的关系，恢复与上帝的关系，恢复与他人的关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恢复与他人的关系，也恢复与普世万物的关系。下面我们就从这四个方面来思想。那么首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挑战自己的内心啊。人自从亚当犯罪堕落以后，不仅与神的关系破裂了哈，其实首先就是与自己的关系破裂。我们都经历过理性与情绪打架，道德与欲望相争，嘴上说的、心里想的、实际做的常常不一样，里面有很多的声音把我们撕裂。所以大卫的这首赞美诗一开始就向自己的心说话，向自己的全人说话。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这给我们一个榜样，一个提醒，就是我们需要用我们的意志来指挥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理性、我们的全人。大卫对自己的心说话的这种方式哈，好像是有一个超我在我之上这个超我呢可以关注甚至是指挥这个我正在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这首诗篇当中 好像就是这个诗人的超我啊，对那个正在冷漠沮丧甚至是抑郁当中的我，在大声的疾呼，不要被负面的情绪捆绑，你要称颂耶和华 My inmost being， 我的全人在我里面的，你们站起来大声称颂耶和华。我们不常想到对我们自己的心说话，是不是？你想一想，其实我们不常想到对我们的心说话，但是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背后的黑暗势力时时刻刻处心积虑的每天的向我们的心说话，要把我们压到他的那个模子里边去啊！广告向我们的心说话吧，挑动我们里边的欲望，那些只在今生有指望的人也用他们的生活方式在向我们说话，诱惑我们像他们那样去生活。我们常常以为是我们自己决定要这样要那样，真的吗？我们真的是自己决定的吗？我们受这个环境的影响，我们常常自己都不知道。大卫时代啊，虽然没有手机，没有广告，没有电视哈，但是他和我们一样面对老我的捆绑，面对魔鬼的攻击和世界的诱惑，所以他激励自己的心，激励自己的全人，走出冷漠，走出忧郁，走出自我的狭隘。对不起，走出自我的狭隘，走到上帝的面前来思想他所爱的上帝。我们都会思想我们所爱的东西，是不是？或者我们所爱的人，我们会思想我们所爱的。上帝也恩待大卫，让大卫写出这么多美好的诗篇，激励我们后人。在后面呢，大卫接着就告诉自己的心怎么样站起来，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人很容易忘记上帝的恩惠，所以上帝一再的提醒人，人也需要提醒自己，我们也需要彼此提醒。在申命记当中神就借着摩西提醒当时马上要进入应许之地的这些以色列人，在申命记八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这样我们一起是这样讲的，我们一起来读，请。恐怕你吃的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增添，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很震惊。那是二十多年前，我刚信主不久，我就觉得，哎呀，怎么好像对我们现在也那么合适啊？这是三千年写的东西哈，三千多年写的，居然对我们现在还是这么适用啊！人不仅健忘，而且是选择性健忘。上帝的恩泽，别人的好处，自己得罪人的地方，很快就忘记。自己对别人的恩泽，别人得罪自己的地方，那是刻骨铭心，忘不了，是不是哈？所以 C.S. Lewis 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说，这个赦免是一个很美好的词，直到你自己遇到什么事情需要赦免。所以我们常常忘记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语常常的来提醒我们。每年的感恩节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哈。我自己吧，在那个 North Central College 教了20年，教书20年哈，在同一个办公室，从来没有换过。那差不多10年左右的时候，有一天啊，我走进办公室，我忽然注意到我的办公室是朝南的，有两扇2米多高的大窗户，窗外是阳光灿烂，风景优美。我不是第一次知道我的办公室是朝南的，我从第一天就知道那个方向是朝南的。但是我那一天，我忽然发现，我从来没有为这个美好的办公室向神感恩过。当时的那种惭愧，那种震惊啊，不知道怎么说， 我从来不知道我自己是这样的人，是这么不知道感恩的人，就真是受到很大的震撼。我当时就向神认罪悔改，向神献上感恩，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这一句啊，第二节的下半部分啊，也是三到五节的一个大总纲。进到三到五节，大卫呢就好像是给自己的心提供让灵火燃烧的燃料，让他满怀热情的来称颂耶和华。首先第三节讲到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罪得赦免，病得医治，都是无比美好的感觉，是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刻骨铭心的经历。我们对罪的认识越深，我们感恩的心、赞美的热情、服侍奉献的愿望就会越发的热烈和旺盛。所以说到这个罪得赦免，真的我们常常到上帝的面前来，在十字架的面前来思想上帝是怎么样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孽。说起病得医治哈，我上研究生院的时候有一个生物系的同学说啊，那个时候二十多年前嘛，这个艾滋病的这个消息刚刚流传出来哈，是有这么一种病，他就说你们都觉得艾滋病特别可怕哈，其实我告诉你们，真正可怕的是流感。每年啊，这个不同种族的流感不停的变异，彼此的结合，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变出一种超病毒，所有的人都没有免疫力，那可以一下子就把人口三分之一干掉的。当时听的是毛骨悚然哈。所以每一次从感冒当中恢复健康，是不是也是格外的恩典？是吧哈？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哈，这三节经文的你指的是什么？大卫说，大卫对自己的心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所以这个你指的是他自己的心，是诗人在对他的心说话。这个就解释了上帝不仅赦免一切罪孽，也医治人心的一切疾病。我自己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是个很悲观很负面的人，遇到什么情况马上都想到最坏结果，什么事情都要有 plan B。 有难处的时候那个忧虑，没有难处寻找难处也要忧虑。所以华牧师说，那人说我 you can always find something to worry about。 没办法，活得好累啊。可是当耶稣基督进入到我生命当中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好像阳光一样，慢慢的融化我心中的那个冰雪。心境怎么说呢？常常就好像是辽阔的原野，春天的时候百花盛开。不是说没有高低起伏哈，但是可以随时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得着神的安慰和医治。再有什么难处的时候，想到那个负面的时候，有一句圣经是我随时的帮助，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我相信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哈。我刚一开始的时候我怀疑这个是不是翻译错了，应该是力量如何日子如何嘛哈。但是上帝的应许就那么奇妙，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有这个心理学研究说哈，就是人间的这种恋爱应该说是热恋的经历啊，平均时间是两年。我们在这绝大多数人都是谈过恋爱的，你们可以想一想自己的过去的经历和观察，平均时间是两年。但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永远坚固，永远炽热，一生一世都不改变。跟耶稣谈恋爱是一生一世的热恋。 所以哈，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常常说，哎呀，我没有好好读经祷告亲近神哈。其实你真的不用惭愧，你不用觉得好像对不起牧师，对不起主日学老师，对不起小组长哈，直接就是对不起自己啊，就是错过多么美好的关系。在第五节当中啊，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其实原文当中没有那个物，直接译的话，它是一个形容词代名词，直接译的话就是他以美好使你满足。在后半句哈，也不是说老鹰会返老还童的意思，而是诗人发现神以美好使他的心满足，以致他的心智如鹰腾跃，好像回到年轻的时候。当我们把赞美归给神的时候，人的心就得着上帝的医治，恢复与自己本来应该有的那个和谐关系，这也就自然引入了与上帝该有的关系。当大卫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思想他所爱的上帝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这对我们是极大的安慰，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充满破碎充满罪的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什么人没有受过委屈，没有受过冤屈。只不过呢，我们常常哈受了委屈的时候，我们会下意识的不肯面对，不肯受安慰，我们可能会抱怨，可能会批评，甚至反击，但是呢很难接受说我被冤枉了，很难把自己放在那个受害者的地位哈，但里边是真真实实的被扎了一刀。我们好好读诗篇啊，其实诗篇当中有很多篇可以帮我们认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个真实的感受，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在公义慈爱的上帝面前面对真实，也有机会得着安慰，得着医治。在98年的时候啊，那时候华牧师在一个公司，他还不是牧师呢，那时候在公司里面工作啊，那因为就被卷入到公司的这个政治斗争里面，就受到很不公正的待遇。那天他抱着纸盒子回家的时候，我们两人都不知道怎么谈这个事儿，也不想谈这个事儿。我们那时候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一起读一段诗篇。那天按着顺序读哈，就正好读到诗篇94篇。诗篇94篇第一节说：“耶和华，你是伸冤的神，伸冤的神啊，求你发出光来。”我们读了这一节，我们两个人都惊呆了，不由自主就互相看看。上帝提前好久就知道，所以我们的心里得着极大的安慰。而且这个经历哈，也成为我们信心的财富。不论什么样的环境，神都知道，他是公义的神，我们不必忧伤，不必愤愤不平，不必自怜，我们只要学到我们自己该学的功课，其余的交在上帝的手里，他必发出光来。第七节讲到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这让我们想到神不仅是创造的神，是救赎的神，也是启示的神。提到摩西就想到说神用石灾让以色列人知道他的作为，也在旷野颁布律法让子民晓得他的原则。从旧约到新约有很多的故事都记载了神的作为，我们今天仍然在经历着神的作为。这一节经文哈，就让整本旧约圣经当中以色列人波澜壮阔的历史好像浮现在眼前。虽然当中充满了人的败坏，人的悖逆，但是也充满了神的恩典， 神的保守，神的引领，神的管教，神的保护。所以诗人就不由地感叹，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读诗篇的时候啊，一个重要的角度哈，就是注意到作者的这个思绪和情感的流动，从第七节到第八节是怎么过来的哈。而且第八节就是后面九到十三节的一个概论，诗人从摩西的律法，从以色列的历史，就思想到神的怜悯恩典和丰盛的慈爱。而神的怜悯恩典和慈爱最深的体验，还不是每天照顾我们的生活，供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神最深的慈爱是什么？是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让我们能够跟他和好。所以有解经家说，诗篇103篇的总纲啊，主题就是赦免。今天在新约时代，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成为神的儿女，不再活在神的震怒之下，而是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中作王。这个就是九到十三节所讲到的，所给我们的宝贵的应许。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请。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为什么二战之后德国人可以认罪，而日本人就不肯？这里边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哈，就在于这个文化的底层有没有赦免。认识真神的人就敢于面对自己的真实，因为神有赦免。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这样讲，我们一起读：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从我们自己第一代这个信耶稣的基督徒哈，到我们的华人教会啊，其实在认罪和赦免这两个层面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感谢神，我们当中啊有非常美好的见证，但是呢也有让人很遗憾的事情。我们为自己祷告，也为教会祷告，堵住破口，求神彰显他的怜悯，我们每个人也都学到我们自己该学的功课。我在加州的时候，有一次星期五晚上参加一个查经班的那个晚上的查经，他们就跟我分享一个在他们中间那时候刚刚发生的事情。就是前不久的一个星期六，他们开同工会的时候啊，就有一些不同意见。那两边呢都很坚持，所以争得面红耳赤，最后不欢而散。但是回到家里啊，就是双方心中都有圣灵的责备和感动，就是为什么不听听对方的意见，为什么不认真去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呢？所以第二天主日聚会的时候啊，就两个主要同工不约而同的都看到对方的时候，主动过去跟对方握手拥抱道歉，就重新和好。圣灵的工作。那个事情后来再讨论的时候很容易就解决了。所以在跟神的真实的关系当中，才有跟人的美好关系，才能够赦免别人，也被人赦免。这个是我们下面第三部分要讲的。我们注意到在这首诗篇当中呢，有三个地方出现敬畏他的人。在第十一节和后面第十七节提到 神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在第十三节呢，提到耶和华怜悯敬畏他的人。所以根据上下文解经的原则，你们觉得第十节的我们、第十二节的我们、第十四节的我们应该是指什么人？敬畏神的人，是不是？在这个不懂敬畏的时代，我们需要特别的警醒。如果我们不敬畏神，就不可能跟神有正确的关系，关系不顺，其他是肯定什么事都拧巴着。所以我们需要特别的警醒。那么第三个方面呢，直面世人的本相。这个十四节讲到我们不过是尘土哈，十六节讲到经风一吹便归无有，它的原处也不再认识它，这个是彻底消失忘却的意思。中国人很多拜祖先，但是呢有几个人真的能说得出爷爷的爷爷的名字？不是爷爷，爷爷的爷爷的名字有吗？连自己的子孙都不记得，谁还会记得呢？所以人生其实真的是如草如花。在那个电影《巴黎圣母院》的结尾哈，有一个镜头加上解说，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就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坟场，模模糊糊的白骨堆，一阵风吹过，一片尘雾。那个解说词啊，是一个低沉的男声，多少年后，在乱坟岗中，有人发现两具白骨抱在一起，当人企图把它们分开时，那些白骨就化为粉尘，随风飘散了。当时我还不信主哈，这个场景就是在心里面留下一种深深的悲哀。很多年，这大概三十多年前看的电影，一直都没有忘记。这个不就是所有人的结局吗？哈，约翰加尔文在他的神学巨著哈基督教教义当中有一句很著名的话。真实的智慧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即对上帝的认识与对我们自己的认识。其实这两部分是手心手背分不开的。对上帝的颂赞必然使人想到人的渺小。大卫仰望星空的时候，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到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他在诗篇103篇当中也是从思想上帝的公义、慈爱、怜悯和恩典，就想到人的有限。神怜悯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这个理念呢，在旧约、在新约当中都反复的出现，是犹太人非常熟悉的观念。人生其实真的是极其严酷的，人只有这一生，追求幸福也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诉求，但是在这个严酷的现实面前，人怎么可能幸福？人生要真的过得好，首先要能够直面现实，而不是像鸵鸟那样把头扎在沙堆里，不遇事儿就不想。现在哈，这个时代多数人的日子比以前好玩儿。就是有的人说这个顺口溜嘛哈，这个叫每天吃穿不愁，年年出国旅游，儿女成绩优秀，朋友聚会吹牛。就是再加上现在呢学习的这种理念和机会也改变了哈。成年人甚至老年人也可以学习很多新的东西，学画画啊、书法啊， 这个体育啊、游泳啊、跳舞啊、唱歌啊，哈，再加上现在的这个手机游戏啊，微信呐、啊，所以好像很多很好玩的事情哈。不知不觉当中，人忍耐那个不好玩的事的能力就降低了，甚至是基督徒啊，也落在一种谎言当中，就是人不应该有痛苦，人应该尽一切的努力去避免痛苦。其实我们现在啊，比旧约时代更不容易看到人生的虚幻本质，除非遇到自己的人生被灾难撕裂，而且这是或迟或早总会发生的事情。但是上帝的话语给我们极大的安慰，以赛亚书40章第8节这样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语必永远坚立。神的话永远坚立，他的应许永不改变，他的爱从亘古到永远。诗篇103篇的第17节就特别讲到上帝的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所以我们不用担心世事无常，因为上帝的爱永远陪伴我们，上帝的爱永远不改变。而且19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虽然世界上有很多的风浪，很多我们想不到的事情，但是没有任何的灾难能够越过上帝的旨意临到我们，他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虽然外体像世人一样，也会渐渐的或者突然的朽坏，但我们内心一天心思一天，而且在属基督的群体当中，我们不再是彼此隔绝的陌路人，我们和社会和别人的关系也在耶稣基督里被改变了。上帝在我们中间设立教会，让我们彼此扶持，在灾难的面前我们可以一起面对。我们来看一个老姊妹的见证。
我叫李妙香，今年85岁。本来按计划，我们应该趁10月12日的班机回国了。不料就在10月11日的下午2点多钟，也就是我们应该登机的前一天的下午，我的老伴儿不慎摔倒，造成了左侧髋关节的骨折。当时面对那鸡胸如何命运未卜的急救，我们唯有仰望神，依靠神，祈求神的保佑。当久久的等候过后，终于传来了手术顺利成功的喜讯。闻讯而来的兄弟姐妹们络绎不断地赶往医院和家中，为我们送来了甚至亲人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抚慰。兄弟姐妹那手牵手的迫切祷告是那样的至真至诚，感人肺腑。姐妹们主动热情地为我们提供了轮椅和助行器，在百忙中主动热情地承揽了翻译的重任。兄弟姐妹还写了很多热情洋溢的卡片，给了我们以最大的激励和鼓舞，支持我们参加主日敬拜，不惜牺牲休息时间，热情地到家担任起照顾老伴的重任。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平生一路走来的人生道路上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我这个人呢，从来到这个世界就生活在一个没有关怀、没有爱，那么一个冰冷的世界。尽管我是那样的渴望爱，但是爱对我始终是绕道而行。山穷水尽，一贫如洗的逆境时，我的亲人和往日的挚友都唯恐避之不及， 挣扎于生活边缘的我，饱尝了世态的炎凉和人间的冷暖。可如今的我已经今非昔比，作为神的儿女，我有神的爱，有神的恩典。我在基督大家庭里有兄弟姐妹那体贴入微、关怀备至、真挚的情谊，以致是一个长年以来对爱既陌生又渴望的一个老人，当步入了迟暮之年时，竟被那深深的情浓浓的爱所团团的包围。
乐妈妈一生饱尝世态炎凉，但是她信主以后，作为神的儿女，在基督的爱里，在基督的大家庭里，经历了全新的人际关系，她与世人的关系就这样被更新改变了。这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写照，是不是？第四个方面，呼吁普世的称颂。我们一起再来念这三节经文，请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人与天地宇宙的正确关系，其实是从二十节开始一直延续到诗篇一百零四篇。诗篇一百零三和一百零四哈，是在诗篇当中称为姊妹篇。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仔细的去研读哈，但这里概括的说，就是与诸天穹苍一同来称颂创造天地、施行拯救的三一真神。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不仅天使天君要称颂，神的仆人要称颂，一切被造的在上帝治理的各处都当称颂耶和华。这个其实呢，就是上帝创造宇宙苍穹的应有的次序，也是我们真正为什么要传福音的底层的原因。一个人不认识神，他怎么能称颂神呢？有一位从台湾到上海工作的姊妹，她在一家公司呢做服装设计。她是一个非常个性非常内向的姊妹，不爱讲话，但是她带了很多人信主。怎么可能哈？她进到这个公司的时候呢，她就发现啊，这个工人工作的环境非常差，那个厂房冬天没有暖气，工人手都冻得生冻疮流脓哈，他就自己出钱给这些工人买手套护膝。后来呢，因为他的设计哈很受欢迎，所以工厂就开始赚钱了。他没有为自己申请加薪哈，他要求这个老板呢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在厂房里面装这个冷暖气，给工人加薪。慢慢的呢，这些工人啊、同事啊，有什么事情啊，都愿意来向他倾诉。她是一个单身的姊妹，可是那些人夫妻不和啊，这个儿女悖逆啊，都来找她说。人家来找她说哈，她就拿个福音影碟说：“你要不要看看这个？”她不爱讲话了。拿个福音影碟，然后人家回去真看啊，因为他的爱心，他的生命在传述福音，人家回去真看，看完了以后回来跟他讲，我要信耶稣，我怎么信耶稣，他就把他们带到教会去，就这样带了很多人信主，这些人就来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当我们传福音把人带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很兴奋哈。当我们服侍主不管是我为没有信主的朋友祷告，哎呀，这个人他就信主了， 我在小组当中服侍，我们的小组就成长了，我教儿童主日学就看到这些孩子更加爱慕神的话语了。神在恩典当中赐给我们服侍的果效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很兴奋很开心哈、啊。但是最终我们不要忘记，我的心呢、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回到根本，神看重的不是我们的工作，神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当我们来亲近神，来称颂神，来敬拜神，我们与神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与世人的关系，与宇宙万物的关系，就回归到正轨，就恢复健康，我们就得着主耶稣所应许的那个丰盛的生命。我们生命的基调就是称颂耶和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拯救我们，你爱我们到永远。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中称颂赞美你，在赞美中更加认识你，甘心顺服你，全心跟随你。让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的面前蒙悦纳，让我们的生命荣耀你的名。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